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我是程明。
真棒哈，我们两个今天是第一次用全新的设备开始录音。
对，听出来这个声音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了。
是哦，时代在变哈，我们这个器材也更新了，希望我们也因着最近在做的这个婚姻立界线啊，我们这个体验营，也让我们的婚姻能每天更新着。
对的，
设备还是容易换，但是呢，婚姻当中的另外一方不能轻易换。
对的。
能换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该怎么好好的说话，该怎么好好的彼此尊重啊。爱是很难在婚姻当中一如既往的活出来的。
对的，
初始的时候是容易的。
对，
婚姻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邀请在婚姻里面的夫妻哈，无论你是刚刚进入婚姻的小夫妻，还是像我和程明兄这样哈，已经人到中年，婚姻过了20年以上的，亦或呢，你们已经儿女都长大了，甚至你已经有孙子孙女了，然后老年夫妻了，那我们都希望呢，只要你还在婚姻当中，都值得你来跟我们一起在体验营里面好好的来学一学为婚姻立界限。
对，我们这里说是体验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些界限的问题讨论一下，来也是说一些这些例子吧，让大家有一个思考。
对，我觉得我们愿意打开这个体验营啊，我们自己先进去，一起跟大家体验体验，是需要勇气的。
对，我们还有一个原因说体验营呢，就是说我们这边不是做论断的，不是说白纸黑字这个就对这个就不对，或者说我们也不想因为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或者之后呢勾起我们的不愉快，就是我们这个是一种体验，大家互相分享，不是来说教说你这个婚姻怎么样不好，或者说我们婚姻怎么不好，让我们沮丧啊，让我们痛苦啊，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是叫他做体验营，就是希望呢，凡听到这个专辑的听众朋友们哈，和我们亲情家人们，我们真的能有一种体验。说到体验，就是很个人化的。就是如同婚姻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不是说跟我说我们一起进了体验营你就等于拿着幸福保证书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想我们通过这一趟旅程，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一位配偶，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看见，最关键的是对自己有了一份体验。
对的，
所以呢一个好的自己才能够把婚姻营造得更好呀。在这个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呢，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作者哈，我们今天再说一说这本书作者用了几个部分来完成它。
总共用了4个部分。
第一部分了解界限，第二部分呢
在婚姻中设立界限，
第三部分就是解决婚姻中的冲突，
第四部分是讲婚姻界限里边的迷思。
是，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正式进入这第一部分了。我们先要了解了解界限的重要性。作者是用一个小小真实场景开始他的话题的啊。
这里讲的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场景哈，就在讲一个妻子呢，她在晚上和先生吃完饭之后呢，先生自己就跑去睡觉去了，而留着太太呢一个人独自坐在这个沙发上有一段郁闷的思考。
对，那这个场景呢，其实不知道大家听了哈，做妻子们的听了以后有没有熟悉感哈？一个妻子常常独自去 处理他的负面情绪，这样的场景可能常常会发生的。
嗯，
因为丈夫多半都是比较马虎的，
对，
很少说很细腻能感受到哦，妻子不开心了。
嗯，
所以这个场景呢，描述的就是一个应该是年轻的夫妻哈，他们结婚没有几年的一对年轻夫妻。
嗯
嗯，那妻子呢不开心了，
嗯，
她就其实是刻意躲开了丈夫。丈夫说累了，她没有选择跟丈夫一起去卧房里休息，
嗯，
而是选择让丈夫自己先去睡觉，
嗯，
她躲在沙发上面处理她自己心里头的不愉快。那在她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呢？作者就写了，
嗯，
说她其实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嗯，
其实里面生出的是很多负面的东西，
嗯。
不只是回忆晚上发生了什么，
嗯，
她其实在回忆过往几年婚姻当中，她与丈夫只要一沟通，丈夫从来不顾及她的感受，总是我行我素的。
对，比如说呢，他们去要出去吃饭，
嗯，
说是要选择哪一家餐馆吃呢，
嗯，
而最终呢，都是她想说的建议呢，丈夫都是充耳不闻，
嗯。
最后呢，还是选丈夫他要去吃的地方。
对，
而还有就是他们去度假也是这样子的。
嗯，
这妻子呢，她是想去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过二人的世界。
嗯，
但是丈夫呢，他喜欢去这个大城市里边去痛痛快快的玩。
嗯，
所以呢，最后呢，还是听她丈夫的，去这个大城市。
嗯，
这些例子让她是多年来都觉得很郁闷。
对，所以你看，其实可能当晚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不愉快哈。
嗯，
当妻子独自一个人去默默的思索的时候，想出来生出来的都是这些负面的感受。
嗯，
于是他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向他的朋友诉苦了。
嗯，
那他的朋友呢，当然就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了，听一听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那么从第三人的眼睛来看这对夫妻啊，
嗯，
其实他们夫妻的关系不算亲密，甚至于因着这个妻子呢，她很害怕跟丈夫沟通，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话。
嗯，
每一次丈夫都是听她自己的，在这个丈夫的概念里面啊，他们夫妻的关系没有说对他们夫妻两个人来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益处的选择，每次都是她选对她自己最有益处的选择。
对，
所以这个妻子就久而久之生出了很多心理的埋怨，甚至于最后生出来的是冷漠，逃离丈夫。
嗯，
然后呢
还有轻蔑。
对，轻蔑就是最深程度的一种负面情绪了。
对，
很伤害婚姻关系的。
嗯，
但是这个妻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其实也很难受啊，这样的负面情绪。
嗯，
可是丈夫呢，你想想，他知道妻子这么难受吗？
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呼呼大睡了。
对，
转天早上起来多半觉得哎，没事啊，我们不是挺好。
嗯，对啊。
所以你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后果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
还好这个妻子的话呢，她应该是个基督徒哈。
嗯，
她知道说哎呀，爱就是牺牲。
嗯，
爱就是付出嘛。
嗯，
圣经说了，爱是长久忍耐，我就忍忍就好了。
嗯，
也许我忍耐长久忍耐之后，先生会改变啊，会，然后我这个负面情绪慢慢就会消失啊。
嗯，
但是她也试过了，其实她越忍耐越付出呢，
嗯，
她的心情就越差。
对，其实他所说的这个爱是牺牲，要为对方多付出一些，没有错。
嗯
啊，但是如果界限出现了问题呢，导致了他跟丈夫之间那个爱的感受力其实就是封闭起来了。
嗯，
久而久之，他感觉不到对方爱他了。
嗯
啊，他就会生出更深的冷漠来。
对，
那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就引到了我们界限的重要性了。
对的，
就在他们夫妻这个沟通上面哈，通过我跟程敏我们两个人的描述，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
嗯，
就是这两个人的沟通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有待改进的。
嗯
嗯，那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夫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去解决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要是这个丈夫呢能够别这么自私就好了。
嗯，
或者说他不要这么爱控制别人就好了，又或者说哎呀，我这个妻子如果能够改变一些习惯就好了。我们会在一些情况下呢把这个问题去解决，
嗯，
而把真正这些问题背后夫妻两个人所隐藏的困惑，情感上的困惑呢给藏起来了。
对，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表面上的问题，
嗯，
表面上的一些解药，
嗯，
说是哎呀，这个人少去，这个先生不要去赌博就好了，
嗯，
这个先生是能够像某某先生一样的能够体谅我的心就好了，
是，
这就是完全就是表面，但是这个根儿还有他这个深层的东西，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夫妻之间呢是没有立好界限，或者是没有界限的。
嗯，
那我们现在我们说了界限哈，那界限到底是什么？
嗯、
我们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先哈。
嗯，
我们这个作者呢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界限就像我们房屋的篱笆，
嗯，
标记着每一户的起点和终点。
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画条线哈、啊。它是其实它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或者说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
嗯，
在房子和房子之前画一条线，
嗯，
是眼睛能够看到的。
嗯，
其实我们这一本书里边讲了很多呢，都是在我们的心里的。
嗯，
夫妻之间的心理的一些界限，或者是行为的一些界限，
嗯、
是比较抽象一点的。
嗯，
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界限是界限是那个限制的限，而不是画一条线的那个线。
不是真实的一条界限。
不是一条线，
而是心理层面的。
限制的限哈。
嗯。
就是边界的界和这个限制的限。
嗯。就是对你的边界要有限制度。
嗯，对。我们的限制或者说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这说起来容易啊、
嗯、
可是你知道吗，我不晓得程敏兄你是怎么界定你自己的这个婚姻当中的界限哈、
嗯、
对我来说它就是隐形的呀，
是隐形的，
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些界限需要立起来呀，所以好像现在你打开了一扇我从来没有去看过的风景。
对啊，我心里边也不是说有这么清楚的，
嗯，
我们家也没有这么清楚的各方面的这些界限，
嗯，
可能出了问题了之后我们会专门会仔细考虑一下那个里边界限在哪里，
嗯，
但是所以我也得体验一下、嗯、来学习这个婚姻里边的心理的这些界限、
嗯、
感情的界限还有我们的行为界限到底有哪些。
它虽然是真实的影响我们的关系，
对，
可是呢它又是很抽象的，
对，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也摸不着，
对，
又如何去设立呢，而且怎么设立呢，
对，
哎，很多很多的问题生出来。其实我对界限呢，特别是婚姻中的界限呢，我有了一点点我自己脑海中的图画。
嗯，
我觉得它是一条确实是隐性的界限。
嗯，
可是呢，这条界限是说一个我们两个人的一条界限。
嗯，
也就是说，这条界限如果我清晰的可以找到，清晰的明白，清晰的设立。最后达到的那个目的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共同成长的目的、
嗯、对的，
而不是说我找到了一条线就是为了我要舒服一点、
嗯、
我要解决我的情绪问题，
对，
不是为这个，
不是，
乃是说就好像你刚才说这个篱笆，
嗯，
它是设在我们这个家四围的一个篱笆，
嗯，
保护的是我跟我先生彼此之间的共同的爱的那个界限，
对，画这个界限或者设立这个界限不是为了自私的原因，
不是个体的，
而是为了双方夫妻双方的这个合一和甜美，
嗯，因为我们就是爱的两面嘛，
对，
一面是他一面是我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界限是爱的界限，是为了夫妻之间可以爱的更深更广、
嗯、
更丰富更甜蜜，
对的，
更恒久，
对的，
所以这条界限我怎么好像结婚20多年都还没找过他在哪儿啊。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
就是凭着直觉做事情了嘛，
就是或者说我们用的是其他的角度去做，也是其实做了很多，但是立界限这个角度呢是非常的特别，
嗯，
但是确实是我们是需要的，很容易就忽视的。
其实作者也有跟我们说一说除了界限的定义以外呢，也有告诉我们界限的6个方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打开说了哈、
嗯，
但是我们可以说一说这6个方面的名字。
嗯
嗯，
界限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所有权。
嗯，然后紧跟着就是界限的责任，还有自由。
嗯，
然后爱保护，最后一个呢 是自治。这个有一个叫做界限的铁三角，到底这个铁三角指什么呢？我们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听我们明天和后天的节目，你就会找到答案了。
对的。
好，今天呢时间真的已经太满了哈。
嗯，
我们也很高兴可以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正式开始进入体验营了。
对，
今天体验营第一日。
对，
应该说是第二日了。
第二日了。
好，那
我们也期待
期待期待、期待明天跟您一起再来回到为婚姻立界限。
好的。
如鹰高飞，一路与你同行，这一份礼物是你我的约定，救主耶稣滋润我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经文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这个人的问题很有趣啊，他听起来是问一个数字的问题，他好像做一个统计，在神的国度当中呢，是不是人不多的？这个数字问题是反映出他的内心有一种心态。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呢就把自己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看得非常重，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每一个犹太人都在神的国度当中，自动的嘛，因为是神拣选整个犹太人，自动在神的国度当中。但是毕竟犹太人呢在当时社会当中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就问神的国的人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呢？就是犹太人根本就不多，所以呢就比较少了，背后反映出他自己犹太主义中心的一个想法。耶稣没有兴趣跟他讨论这种数字的问题，耶稣要把真正进入神的国的这个道路说得清楚明白。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呐、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们面前啊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呐。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说，能够进神的国的是要进那个窄门，这个窄门呢是要辛苦的努力的，这个努力的这个字呢有好辛苦的，很挣扎的进去。信仰的道路是有要求的。诶，大家小心听，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得救是靠那个功德，我们要努力做功德然后呢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领受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领受呢是白白的领受，白白的意思说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可以配得，但是领受恩典要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这个愿意 面对恩典，愿意让那个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心，这个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生活从原来的价值观改变，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啊，这个是辛苦的，这个是有要求的，这个是痛苦的，要把我们的罪的原来习惯那个罪性改变过来，翻转过来，这个是有要求的。刚才那些人他们谈到这个信仰，我们吃过喝过，我们听过，那种信仰是没有要求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容易搞错了，把信仰放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要求的信仰。我们来教会做个决志祷告就可以啦，很简单呐、啊，我们信耶稣就可以了。但是以前生活当中犯罪，仍然犯罪，没有要求不用改啊。我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多不对的，没有要求不用改啊。我们心中充满的仇恨呢、啊，也可以啊，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不用改啊。没有要求的信仰，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真正的信仰是要辛苦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第二个比喻，这个进了房门以后呢，哎，原来里面是一个大排筵席的。28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原来他们在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是做什么事情，里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众先知，不但如此还有什么，还有呢，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这样的人来，在神的国里面，犹太人的祖先先贤还有先知，还有东西南北的人，普世的人，神的国度得救的人不少的。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参加了某个团体，他们生于某个家庭，也不是属于某个组织，就能够得救啊。犹太人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我们的自然就是神的子民啊，我们自然就可以得救呢。真正的犹太人不是靠生下来的，真正的犹太人要活在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的心的这个生命当中。他们以为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自然可以走进神的国度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很容易落在这种陷阱当中，这个错误的想法。哎，我的是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的，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是教会的领袖，是牧师，那我自然就是基督徒了吧。我在教会已经好多年了，十几岁已经去教会好多年，我的自然就是基督徒了吧。我听了很多的道理，也明白圣经，我看过圣经了，而且有时时间还按照圣经来生活的，说我的自然就是基督徒了吧。我活在基督教的社会当中，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按照基督教的价值来生活，我就是基督徒了吧，文化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信耶稣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参与某个团体某个家庭，乃是因为我们要生命翻转过来，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走进窄门，让神的国的道生命改变了我们。背十字架就是生命的翻转，不是因为我们某个团体某个会员证，这种俱乐部式的团体式的信仰。我们要拥抱一种真正生命翻转的信仰。30节，耶稣说，只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世界的价值当中，在前的人是什么？有权有势有财有荣耀的一些人，他们是在前，世界的价值在前，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后。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骄傲，没有谦卑认罪悔改，相信神的国度，相信福音，在后。卑微的人、犯罪的人、税吏、妓女等等，社会上里面最低层的人， 但是他们认罪悔改，他们生命改变，按照神的国度来更新自己的生命，相信耶稣，被十字架跟从耶稣，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在放在前面。要进神的国度，不是马马虎虎的，没有要求的，也不是参与某个团体，乃是生命翻转，被十字架跟从耶稣，整个生命翻转，要努力的让十字架的福音更新改变我们，抛弃世上的东西，专心的仰望神的国度，爱耶稣基督比爱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更高更大，被十字架，以耶稣基督为主，跟从耶稣，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愿上帝带领你们。
这一段经文当中，小芳听到的是努力这两个字。是的，人活在世上，在凡事上都需要努力，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必须付上代价才能够达到的。在我们还不认识神时，我们也在努力，我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努力所得来的那一切却是短暂的，它带给我们的成就感是短暂的，带给我们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心里很快就有了下一个目标，很快就有了新的欲望，这一切都牵引着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满足这个欲望，不断地去努力，不断地去付代价。如同《传道书》中这样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原来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原因就是它是短暂的。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那我们为着什么努力才是有价值的呢？为着什么付出代价，付出努力才是在永恒当中被纪念的呢？只有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我们的努力，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才是最有价值，最被纪念的，因为那个是存到永远的，是永不朽坏的，是神原本造了我们要赐予我们的那个完美的丰盛的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会得着。亲爱的朋友，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吧。
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